弟兄姊妹早晨，今天是农历年初二，我在这里祝愿大家身体健康，主恩满人。去开始听神的说话的时候，让我们一起同心祈祷。亲爱的阿爸父上帝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因为你赐下宝贵的话语，让我们有得来读，让我们可以明白，让我们来到去细嚼思考的时候，明白你的心意。天父上帝，今天求你藉着圣灵光照我们，叫我们明白真理，叫讲的和听的都一同受益受感。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，阿们。我记得我细个的时候呢，咁妈妈带我出街的时候呢，行过街边一个乞衣，咁咧个乞衣俾我印象好深刻嘅，披头散发，衣衫褴褛，几乎见到佢冇着裤咁滞，啲肌肉咧系好耐冇冲凉嘅，你见到黑色嘅，唔系黑人嚟嘅吓。行过嘅时候有一阵浓烈嘅气味，妈妈同我讲：离开啲，呢啲拐子佬嚟嘅，你唔听我话咧，就俾佢拐咗去噶啦。啊！呢幅图画印咗喺我心里边。我見到呢啲嘢嘅時候，有一種害怕感覺。當然啦，到我長大嘅時候，我先明白啊，其實呢啲係好可憐嘅無家可歸嘅人士，甚至係露宿者嚟嘅。嗱，呢幅圖畫咧，俾我想像到一啲人佢喺咁嘅狀態裏邊，我哋係敬而遠之嘅。嗱，你試下想像一下，我問你一個問題：如果今日叫你接佢翻屋企住，接佢翻屋企住幾日？你第一樣嘢要做乜嘢先？哇！你都識講啊，將佢全身消毒係嘛？剪頭髮或者甚至係換過曬衫先至好入嚟我間屋或者入嚟我張床，你會唔會咁樣諗啊？弟兄姊妹，其實今日我哋講嘅課題同呢一幅圖畫好有關係嘅。我哋今日講嘅咧係講到會幕，建造會幕裏邊其中嘅三樣嘅聖物：約櫃、陳設餅嘅桌同埋金燈台。但其实的主要信息是神要话给我们听，我要住在你们中间。让我们一起来到去小小的回顾一下，究竟我们由今季开始讲出埃及记讲什么，我们由第十九章开始讲到神带了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一个为奴之地，向应许之地来进发。那你行了三个月就去到西乃山那里，神就吩咐他们在那里停低下来领受神的指示，神就叫他们来到去自洁三日，记不记得？一样要冲凉的，是吧？一样要很多戒条，不可以亲近女性。然后第三日神就降临在西乃山。圣经告诉我们个场面是怎样的呢？很宏伟，有闪电、雷军、角声等等的东西。当其时的以色列人听到这些声音，见到西乃山好像一个冒烟的火炉的时候，他们的感受是怎样？好靓啊，好自然壮观。不是啊，他们怕得要死啊，恐惧战惊。我相信那幅图画我能够今天想象到的，因为我不在当时现场，就好像一个火山要爆发那种砰砰声的威力。西乃山顶冒烟，耶和华降临要跟他们来到讲话，就在那种环境里面全十诫。神跟以色列人立约讲过这两句话，他说：如今你若实在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就要在万民中作属我的子民，因为全地都是我的，你们要归我作祭司的国度，圣洁的国民。这个就是上帝的心意，很清楚告诉你和我，告诉以色列人听，我们是要做什么呢？祭司的国度，圣洁国度。怎样可以做祭司的国度？怎样成为人和神中间的桥梁啊？首先要成为圣洁国度，首先他们要似上帝。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听。神叫他们停在西乃山那里领受神那个十诫的时候，但西乃山是不是一个终点呢？不是。神话给以色列人听，我是要带你由为奴之地进入去哪里啊？应许之地，迦南地。这个不是终点站，这个不是目的地，但神在那里却是向他们来到显现。神在那里来到向颁布十诫的时候，亦都吩咐摩西叫以色列人同神来到立约。 二十四章就讲到摩西怎样去预备血来到去立约的血。他立完约之后，神就呼召摩西上山领受上帝的启示，在那里四十昼夜，就在这里来到开始。立约之后，神就讲了一样东西，神话要跟他们来到住在中间，住在他们当中的时候，那我就会问一个问题了，西乃山既然不是终点，他们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路才入到去应许之地，那怎样去建造一个神的居所呢？他们可能由这里就要去那里，所以神就吩咐他们建造会幕。会幕原来是一个什么？是流动的圣所，就好像我们去 camping 一样，去露营一样，你去到郊野上搭起一个帐幕，好了，你住完那几天了，你要离开了，想去第二个地方拆了它，又再去到地方竖立起再来。神就要他建立一个会幕，作为一个流动的圣所，这个就是会幕的起源。究竟会幕是要来做什么呢？看我们刚才读的金句，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八至九节，虽然不在我们读的经文里面，但这两句非常重要。神怎样吩咐以色列人？他说他们要为我建造圣所，清楚啊，建造圣所，使我可以在他们什么中间居住。原来神要住在他中间，按住我指示你建造会幕和一切器具的样式，你们要照样建造。是这样的情况里面，神给摩西的启示，要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这样做，讲明上帝的心意，要住在他中间。刚才那幅图画就是你请那个无家可归者回家住，现在这幅图画是调转，现在那个创天造地的君王，伟大圣洁的神，他跟你说我要住在你中间，我要来你这里住。弟兄姊妹想象一下，有时我们做牧师做探访，去打电话给些会友弟兄姊妹，我来探望你好不好？他说不要住不要住。你知不知道为什么？要执屋嘛，明白吗？你觉得如果有个尊贵的人，有一个重要人物来去探你，你不想打开你家屋企门，哇，衣服周围劈，拖鞋周围揈，厨房是乱糟糟，什么都没有做过，你是不是想这样呢？同样当神要宣布他要住在他们中间的时候，以色列人真的要很谨慎去了解，如果我要住在你当中，你要有些什么预备。我今天的讲道印了个大纲，印了在大家的秩序表里面。第一是我们讲神的预备，神怎样预备以色列人来到去建造会幕。第二方面，神预备好的东西的时候，我们作为以色列人，他们作为以色列人，或者甚至我们怎样去回应神这个的预备。最后我们思想我们怎样预备我们的神住在我们中间。我们一起来到去看这段的经文。第一，神有什么预备呢？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呢？原来在前面的经文一开始的时候，他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要告诉以色列民，叫他们给我送礼物来。送些什么礼物啊？神要什么礼物啊？金、银、铜、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的线、细麻、山羊毛、染红的公羊皮、海狗皮、皂荚木等等等等。我不将它写出来了。弟兄姊妹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以色列人由哪里来的？为奴之家，在那里做什么？奴隶嘛，奴隶是不是发达的财主啊？有没有钱的？没有钱的、哦、但现在神叫他们做什么？拿这些这些这些物料从何而来啊？我们先讲一样东西先，我们看看、啊、原来神已经在他们出埃及的时候，老祖为他们预备足够要建造会幕的材料。不知道你同不同意啊？出埃及记十二章的三十五、三十六节，那个记载当日神要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法老王千方百计去拦阻他们离开，所以神用十灾来到去惩治埃及，直至到最后第十灾出现击杀埃及人的长子的时候，连法老这么刚硬的心都要让以色列人离开。神在让以色列人走的时候吩咐他们做什么呢？他以色列人要照着摩西的话行了之后，他们向埃及人索取银器、金器和衣服，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在埃及人眼前蒙恩，埃及人就给了他们所要求的。 这样他们就夺去了埃及人的财物。弟兄姊妹，你想不想到埃及人为什么那么顺摊呢？我要什么给什么？其实圣经讲得很清楚，是因为神要他们在埃及人眼前蒙恩。我相信那十灾的打击会是对埃及人来讲，整个经济民生对于家庭都是一个很大的损害，以致他们惊到一个地步，你快点走，你要什么我给你，只要你不要再留在这里，只要不要有第十一灾、第十二灾、第十三灾来就好了。弟兄姊妹，神让埃及成为以色列的提款机，已经要拿多少就有多少，预备了在旷野路上来到去做这件事。但是呢，刚才读的经文 里面有没有留意到呢？有一样东西可能呢你发觉没有，皂荚木什么来的，什么木头来的？原来皂荚木呢就在西乃旷野里面，在沙漠地方一些生长的树木，它是一些很能够耐寒耐热的植物来的，所以木质是很坚硬很坚硬的，最适宜拿来呢做会幕的一些器具，所以那样东西不用带出来的，在旷野里面已经有了。其他东西呢，神已经老早为他来到去预备了。神第一样东西就已经预备了，为他做了物料。神第二样东西预备起会幕的就是什么呢？给 instruction， 给他有指示。我们看看英文怎样读刚才的金句第九节，它说 Make this tabernacle and all his furnishings exactly like the pattern I will show you。 你刚才看中文的时候好像没有看到一个字叫 exactly， 什么叫做 exactly？ 即是跟足神给的启示指示，几长几短几高讲完给你听，你可不可以说多寸减两寸，不够材料，用少一点，偷工减料，行不行？不行，这个圣经已经告诉我们，是 exactly 要跟着做。所以我们读下去那段经文，今天读呢，由25章第10节至40节是讲的什么？就是神很巨细无遗一些指示去讲头三件的圣物怎样整法。在整个出埃及记的描述里面，你看到作者怎样呢？他什么都不讲，一开始讲就由这三件事开始讲，是一定有意义，是因为有它重要性在这里。你看见它描述整个会幕是由最里面讲到最外面，由圣所里面开始来讲起。我们看看公仔，这里就是那三个物件的分段，大家可以自己看回你自己的圣经就有了。我们看看这幅的图画，这个是一个会幕的模型。会幕氹氹框就有一个围板，围板里面露天那里就有个铜祭坛，你看到有些牛在这里，有些羊睡在那些台上，有些白色衣服的人在这里，他们负责来到去预备那些祭牲来到献祭。但是会幕里面最重心在个会幕后面那块东西，即是有个帐幕，有些好像毛皮的东西勾到很实，冚到凸凸冚，那个就是圣所了。我们看看横切面的圣所是怎样样的，这个就是将圣所能够画得清楚一点。原来圣所切开它呢有两间房的，最后面入面那间房呢是正方形的，即是长和阔是一样的 square 的。前面那间长方形的房呢就叫做圣所，后面那间房叫至圣所。第一件要描述的圣物呢，神指示摩西叫以色列人整的，就是里面的约柜。其余那两件呢就在外面的圣所，一个在圣所的北面就是陈设饼的桌子，一个在圣所的南面就叫做金灯台。我们逐件去看看，看完这幅公仔，这幅是切割得清楚一点，将它放大一点，你会看到它摆放的位置，给你有一个印象，究竟个会幕那个摆设那个位置是什么。看到了，我们看第一件的物件，约柜。刚才读这么多又长几多怎样怎样，你最好就是什么呢？看公仔。不过我告诉你，任何画出来的公仔呢都不能够完全准确地描述晒约柜里面有的东西，有些人会加些东西下去凭他想象，有些人认为是这样。我尝试去找一幅 比较贴近圣经嗰个嘅睇法嚟到去睇。衣柜大概分三部分，第一你睇到个柜身，第二咧就系穿住中间嗰两条棍叫杠，第三咧就系衣柜顶有个盖，得唔得啊？我哋睇睇嚟到去一啲嘅描述，就喺25章10-22節讲。第一个柜身系点嘅咧？柜身咧就系用木头做嘅，头先讲过喺西乃旷野嗰啲造甲木嚟到整个柜身。柜身外边要包咩咧？系纯金，唔系24K，系纯金，清楚啊？铸有四个金环，头先睇到啦，有四个圈啦。嗱，嗰个金环咧，唔同嘅艺术家有唔同嘅画法。據我所理解咧，有啲嘅諗法咧，就係嗰個環咧係擺到喺個約櫃四個角落頭底下嘅。無論擺喺中間或者擺喺角落頭，都有個用意。當祭司要抬個約櫃嘅時候咧，嗰個上高嘅施恩座上高個蓋咧，係一定唔會咧矮得過個人頭嘅，一定係高過曬所有嘅人，係有一個象徵嘅意義喺裏邊。特別當個鋼穿落去，個鋼用咩做嘅咧？弟兄姊妹，係用木做甲木包金嘅嚇。咁、就係有呢兩樣嘢嚟到去講咗。同埋約櫃有一個特別嘅地方喺經文描述咧，就係、穿入去嘅鋼咧，要常常留喺個櫃度嘅，唔可以掹出嚟嘅。嗱，同其他器具係唔同嘅，佢常常要留喺個象徵住神嘅寶座。其實約櫃個頂咧就係一個叫做施恩座，施恩座上高有兩隻叫基路伯。基路伯係乜嚟嘅咧？基路伯係天使嚟嘅嚇。正確係點樣樣咧？唔係太多經文描述。以西結書裏邊有形容過，創世記裏邊有提過基路伯，就係咧始祖犯罪墮落之後，神吩咐基路伯把守生命樹嘅道路，免得始祖繼續去摘生命樹嘅果子，就永遠不死。就喺嗰個第一次提到基路伯。基路伯係神面前最緊密嘅天使嚟嘅。如果你睇翻呢個嘅蓋咧，呢個施恩座咧，上高咧有兩個天使係對面對面嚟對住，佢伸出嚟嘅翼咧係一個飛行嘅狀態，係遮蓋咗整個嘅我哋叫施恩座。施恩座其實另外一個譯法咧，原文咧就係遮蓋嘅意思，係講緊個 cover， 講緊個蓋，係我嚟做咩咧？我哋留翻最尾再嚟到睇啦。嗱，呢個就大概係個約櫃。約櫃第一樣嘢你記得個櫃身係木包金。第二是支鋼是木包金，第三是個蓋，個蓋是不是木包金啊？不是，是用純金 one piece 是除出嚟整出嚟嘅。嗱，你記住呢樣嘢。咁究竟神吩咐以色列人做約櫃愛嚟做乜咧？喺經文裏邊，我哋睇到有兩節係描述嘅。第一個佢話：你要把我賜給你嘅法版放喺櫃裏邊。法版係乜嘢嚟啊？弟兄姊妹。法版就是神要颁布的十诫，写在个石板上高。那十诫就要放落去哪里啊？就在约柜里面。约柜被称为约柜，其中一样东西就是要见证上帝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。而这个法版摆在里面就有这样的作用。第二样东西，圣经里面提到的就是跟摩西说，我要在哪里和你相会，也要从施恩座上面，从二基路伯之间告诉你一切我命令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事。嗱，我哋第一幕见到神降临西乃山嗰时候，神讲嘢嘅时候系同全以色列人讲嘢嘅，对唔对啊？神颁布十诫嗰时候系个个以色列人都听到嘅，但佢哋惊得滞，同摩西讲：求你同神讲嘢得啦，佢。讲俾你听乜嘢？你讲翻俾我哋听得啦。我哋唔想直接听到神嘅声音。摩西就做咗神人嘅中保。而喺呢度讲嘅咧，就摩西点样去领受神嗰个嘅启示咧？佢唔系再上山啦。当会幕做好咗之后咧，佢唔系上西乃山。神吩咐佢哋行到边度嘅时候，要停低攞任何指示咧，摩西就入到呢个会幕。入到呢個聖所，再經過嗰個幔子去到邊度啊？最後嗰間房仔就叫至聖所，喺約櫃面前，就喺嗰個施恩座兩隻基路伯嗰度。基路伯上高係象徵住神無形嘅寶座嘅地方，神就喺嗰度同佢相會，神就喺嗰度嚟到吩咐以色列人，藉著摩西嘅一切命令。呢個就係做嗰約櫃嘅用處啦。 搬到去边度就是流动圣所，在边度神有指示的时候召摩西入去，就在那里吩咐摩西，再不是上西乃山。第二件的物件在经文里面提到，就是陈设饼的桌。咁顾名思义，大家想到我嚟摆饼嘅台啫嘛，系嘛？究竟呢张台有啲乜嘢嘅描述咧？第一样嘢讲个桌子，成个身系咩啊？系一样系皂荚木包金纯金，亦都系铸有四个金环喺个脚度，睇到啦嗬。咁而呢啲金环系用金做啦。咁第二样嘢，嗰啲杠系咩啊？同约柜一样系木包金吓。但是呢，在剛才的公仔裡沒有給大家看到的，就是第三樣的描述。他說桌上的器皿、盤子、碟子、酒杯和奠酒用的瓶要用純金來製造。這些呢，就當他以色列人要做一些禮儀，要做奠祭的時候，要帶酒入到去裡面，來到去倒在地下的時候才見到的。所以你在這幅公仔裡呢，你就看不到這些餅啊，好似披薩咁嘅物體啊，嚇，不過唔係披薩嚟啊。擺喺上高有兩棟，有幾多個啊？大家有冇留意啊？有十二個，每邊六個，係象徵住十二支派，象徵住喺神面前蒙神紀念、蒙神嘅供應。呢啲餅咧就係擺一個禮拜，每逢安息日嘅時候就切換，就換啲新嘅餅上去，舊嘅餅攞來做咩啊？以色列人的祭司就在圣处里面来吃了它。这个就是陈设饼。那圣经来到怎样描述整这个桌子的一些用处或者目的呢？我们看看第三十节的经文，他说你又要在桌子上，在我面前常常摆设陈设饼。原来那张台，那张公桌或者译法呢，就是常常要摆设陈设饼。这个第二样东西。好了，第三样东西叫做金燈台，這個我相信大家會比較熟悉，是吧？你看猶太人的標誌裡面都有這個物體。我們看看究竟有什麼描述呢？燈台的座、杆、杯、球、花，上高那些靚的雕刻都是與燈台連在一起，是 one piece 所有管道出，而且是用什麼？是純金做的。剛才講的那兩樣東西都有用木做的，唯独是什么？唯独是这个是什么？全部都是用金做的。灯台上呢还有灯剪和灯花盘，也要用纯金做。灯剪呢你是看不到的，公仔到我来呢有些灯芯呢，我来点那些橄榄油的时候你要剪它，要修剪来做那样东西。我们看回这幅公仔了，这个就是金灯台想象出来的形象，全个都是用纯金来制造的。这个我们应该最熟悉，因为我们教会就是有金灯台，今天没有拉埋，大家看得清清楚楚。大家知不知道这个这意象有什么意思，或者有没有留意它后面背后的彩色玻璃的色彩？如果你形容说彩色，你形容它是五颜六色，我说就不正确了。其实它后面的颜色就是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。你看真啲，是不是就是二十五章开头讲那些线的颜色，会幕里面的颜色？其实它是反映出神的圣所、神的殿里面的色彩。金灯台，金灯台用来做什么的呢？真的大家都很容易明白了。在三十七节这样讲，他说你要做灯台上的七个灯盏，这些灯盏要放在灯台之上，使光、使灯光照亮对面的地方。你有没有留意那个会幕是怎么样的？那个会幕呢，其实呢不是好像我们露营那些透光的，它用那些什么皮盖到的凸凸含的。如果你真的要入去会幕供职，没有个金灯台呢，当时没有电筒的，记住，没有那些东西，你就会扑死的。你入去金灯台的时候，就靠这个明亮的灯是照亮的圣所，照亮入至圣所的通道，使到摩西可以入到最里面和神来到相会。这个就是那个用处了。我们讲了神第一样东西，他怎样预备物料，第二样东西神怎样去用指示去预备他们来起，但是神怎样要求人来到去回应他呢？ 我们看看这段经文，在第二章神有什么呼吁？他说你要告诉以色列民，叫他们给我送礼物来，所有心里乐意奉献的人，你们就可以收下他们给我的礼物。神怎样来到去呼吁人奉上礼物？大家有没有留意？神要求的是心里乐意奉献。什么意思啊，弟兄姊妹？如果你读这一章二十五章平衡的经文，我们教会的圣经里面两个版本就会划串到珠出来。三十五章讲同一类的东西，心里乐意的意思呢，就是说你是甘心乐意。心里乐意的意思就是心里受感，灵里乐意。弟兄姊妹，我就会问一个问题，什么人会是甘心乐意去送礼物的呢？什么人会是心里乐意灵里欢喜的呢？肯定不是那些一刀切那些的抽税。如果今天每个人奉献教会的规定，每个人10%，或者甚至好像 Donald Trump 那样说起埲墙，叫墨西哥给，墨西哥说我不给，你不给嘛，所有你上来的货物打20%，是不是一刀切来到抽呢？上帝不是这样样做事，上帝叫他们奉上礼物去起这个圣所的时候，神要求只是一样东西，要心里乐意奉献。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心里乐意奉献呢？我在思想这件事的时候，第一件事他一定是这个人心里乐意去做的时候，他一定明白真理的，他一定有神的灵感动他的，他一定看到能够参与去建造这个的圣所里面那种的价值，那种的荣耀，那种的福气，以致他是很愿意来到去投入去做那样东西。不是被人逼又要我揞荷包，又要我拿东西出来，不是，他完全看到这个圣所是令到大君王可以住在他中间那种的荣美，任何一个国家，任何一个民族都没有这个创天上帝的应许为住在他中间，唯独这帮以色列人有这么好的福气，神说我要来你中间住。他开心到什么都拿出来，用最好的东西来到去预备神的圣所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岂不是新约圣经都教导我们一个真理吗？他说能够给得出去就是更加有福，就是施比受更为有福那个的原则。如果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，神好像只是爱礼物，爱物料，其实是不是呢？如果你读三十五章平衡经文再看的时候，神又讲多些东西。他说你们中间凡是心里有智慧的都要来。哇，什么意思啊？做耶和华吩咐的一切，是不是神只是要物料就够呢？我给了这些东西你了，那你怎么办？要有人手做才得的嘛。弟兄姊妹同不同意啊？原来有人去出钱，但是有人去什么出力。那我问大家，如果我又有钱又有力的时候，我应该怎么呢？出钱就兼出力了。其实这个概念在这张圣经里面浮出来给我们看到，弟兄姊妹。但是去神去叫人去做这件事，是说得很清楚，是心里乐意去做，是你甘心乐意去做。你怎样才可以做到这件事？当你看得到做在上帝里面的事是有价值的时候，你就会甘心乐意。当你不看到这件事，哇，又叫我拿钱，又叫我奉献，我不如去旅行好过了，不如我留下自己洗好过。是你看不看到那样东西荣美，你看不看到参与那样东西的福气。弟兄姊妹，同样今日神都给了你和我一些东西叫恩赐，那样东西是用来建造教会的。神都预备了一些东西在你和我里面，包括你的财物。你思想一下，如果作为一个人，神邀请你去建造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好好地用神给你的东西来到建造呢？我们想起的是圣经里面马太福音25章一个受托的仆人，一个1000，一个2000，一个5000，个主人交给他这些的银两来到去为他来到去赚取金钱。 主人回来算账的时候是怎样？五千的赚五千，两千的赚两千，一千的怎样？主人啊，对不住啊，我担心你要求高，所以我什么都不敢做，买在地下那里，现在给回你了，如锦奉还。主人就骂他，你既然知道我这么mean，你为什么不拿去银行收息呢？收息都赚到一厘啊两厘啦，如果用我们今天来看，那你都不走？这个神称呼他又懒又恶的仆人。所以神喜悦人的回应是怎样呢？心里乐意，灵里受感，明白上帝的心意的人去奉献，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原则。第二样东西，人的回应在这段圣经我们看到的，刚才的四十节又说了，他说你要留心照住在山上的指示，你的样式去做。神给了 instruction， 神给了很清楚那个指示怎样去整那样东西。现在是怎样？他叫你留心，你按住个指示去做，不止一次，在四十节讲，在第九节又讲，你自己再读一下，是不是？意思即是什么？弟兄姊妹，神叫你做那些东西不可以加不可以减的，弟兄姊妹。如果神差派我做个约柜，咁啊，公牧师睇见啊，咁样整咁鬼平淡啊！头先嗰图画又冇花纹嘅，等我加啲嘢落去整靓啲先。你估会点咧？我做紧 graffiti 啊，涂鸦上帝嘅约柜。神冇吩咐你做嘅嘢，你整落去嘅时候咧，后果堪虞。大家如果读过利未记，读过旧约圣经，当个约成个会幕起好晒。祭司要承袭圣职之后，大祭司阿伦头那两个仔叫拿达阿比户，他做了一样东西，圣经说他献燔火，他走入去会幕圣所里面做一些是耶和华没有吩咐的。大件事就出在这里了，耶和华没有吩咐的东西，于是乎就有火出来将那两个人消灭了。弟兄姊妹，明不明白？原来建造神的工程，建造神的事不是你自己的意思来的，你一定要照着神的意思，照着上帝的意思来到去履行那样的事。如果不是，就好像拿达阿比户会怎样？就被上帝 DQ 了咯。 DQ 知道为什么了， Disqualify 不合资格淘汰。弟兄姊妹，新约圣经耶稣基督来到的时候，一而再再而三，啲人去挑战佢，你凭咩权柄喺呢度讲啲嘢去教训人？耶稣点样回应呢啲嘅宗教领袖啊？佢话：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，不是要按自己嘅意思行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嘅意思行。其实耶稣唔止一次两次讲呢个道理。耶稣话俾佢听，我的权柄是来自上帝，上帝差我来去做这件事，他叫我讲什么就讲什么，我从没有按住我自己的心意来到去讲，就等于魔鬼试探耶稣一样。你是神的儿子嘛，那你有即是能力的，那些石头你又肚饿变嘢食咯，上帝是不是叫耶稣这么做？耶稣回应他，他很清楚神的心意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你知不知道耶稣每一次做每一样东西之前呢，他都很清楚上帝的意思。他说我是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意思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耶稣给我们的榜样。耶稣在约翰福音七章十六节又有这样讲法，我读给大家听。他耶稣说，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，乃是那差我来者的。这句话我一读的时候给我很大的提醒，很大的鼓励。原来作为一个讲上帝说话的人，你不是讲自己的东西，你是讲神的东西，所以你很要清楚神的说话，圣经里面的东西怎样解释是正确的，你要按住神的心意来到去讲解，以致弟兄姊妹能够明白上帝的心意。传道者不是说自己喜欢的说话，传道者是要讲上帝的说话。这个就是我们做一个人怎样来到去回应神。我们再看，如果神要住在我们中间，我们看看历史是怎样发展。昔日以色列人讲给 神讲俾以色列人听，佢要住喺以色列人中间，透过会幕嚟到有形有体去做到呢样嘢。二千几年前神应许嘅时候满足，尼赛亚降生，耶稣基督降世为人。圣经话俾我哋听，佢话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嘅有恩典，有真理。耶稣基督系由神变成人，体现咗乜嘢叫做住喺我哋中间。如果你睇嘅咧，住在我们中间咧，就讲紧嘅原文咧，希腊文嗰度讲系支搭帐幕，就好似旧约一个会幕咁。耶稣基督成就咗救恩，为你同我死喺十字架上高啦，佢复活升天啦。但系佢走之前，佢讲咗一样好宝贵嘅嘢。他说我要差保惠师，就是真理的圣灵。他说他要永远与你们同在，他住在我们里面。圣经以弗所书里面给我们一个应许，就是什么呢？他说如果我们听了真理的道，是这个得救福音，我们又信了这个福音，就会受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。这个圣灵是印记，是你和我得基业的凭据，将来上天堂一个明证来的。弟兄姊妹，每一个信徒都有圣灵住在他里面。弟兄姊妹，你看不到上帝的心意，不是只是在旧约我要住在你中间，由创世纪到启示录，神都是讲着同一个信息，我要和你一起，我想住在你中间，甚至讲得最直接，我住在你里面，我同你一起。创世纪里面未犯罪的亚当夏娃同神是无间的沟通，去到将来新天新地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神是要与人同住。现在我们未到新天新地的时候，我在这个年代，神就藉着圣灵居住在你和我里面。整个教会作为信徒的群体，以弗所书很清楚告诉我们，就是神藉着圣灵的居所，就是教会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今天讲我们要怎样去体验神住在我们中间，我们就要想想，我们怎样建造神的圣所，我们怎样建造神所给我们的叫做教会，不是这间建筑物，是那个信徒的群体。我们怎样令到人数加增，我们怎样令到更多的失丧的灵魂在神的羊圈里面。如果我们这样想的时候，我就要问自己的问题，我们有没有按着神的心意参与建造教会呢？昔日以色列人建造会幕，神要他们是心里乐意，灵里受感。今天你和我有圣灵在里面，神有没有同样给你一个差遣，给你一个感动，给你一个呼召，心里乐意，灵里受感？不是牧师在这里呼吁你，叫你做这样做那样，而是你真真正正体验到上帝的国的荣美，侍奉神那种荣耀的时候，你摆下一些次要的东西，你做一些更加重要的东西。好像在你的秩序单张里面经常登出来，有几样东西会见到的。祈祷会，你有没有回到来为教会守望，尽神给你的一些恩赐，给你一些守望教会？这个你说我什么都不懂做，最简单的事就是什么？祈祷。启发事工很快五月又要开始了，我们有没有考虑祈祷神有没有给你心里受感，灵里乐意去参与建造神的国呢？去让更多的人入去这个的教会里面。有些弟兄姊妹下个礼拜就已经参加这个把握时机的生命宣教课程了，就来开课了，今天是最后报名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把握时机去受感动？我们教会也有赞美操，不是除了为我们长身健体，是去让其他不认识上帝的人进入上帝的国，一个的途径，一个机会。下个礼拜五又开始，你自己去想一下，我们怎样可以参与神的计划，让神住在我们中间？这个就是一个从整体教会的层面来去想，从个人层面来去想，神要住在我们里面，藉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。你和我有没有将这个圣灵的殿，将我们的心打扫得干净，让神住在我们里面呢？ 你同我有没有将心的宝座让给神来到去主宰，还是我还是用我自己来到做一切的决定，我是用我的意思，我不想按着神的意思来做。我就会问，我们有没有留心按着神的指示去做呢？去建造我们这个所谓圣灵的殿呢？我用以弗所书来到给大家的勉励。保罗在四章的三节前面那句是这么说，凡事谦虚温柔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络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弟兄姊妹，圣灵引导你，圣灵带领你，作为教会的肢体，你是要怎样？你要保守教会，保守我的肢体关系，要合而为一。你自己问下自己，包括我在内，我有没有做一些事去拆毁教会？我有没有做一些事去令到肢体关系破裂？我有没有令到做一些事令到耶稣基督的身体分裂呢？在上一次我写的文章里面讲十戒，其中一戒讲作假见证，我们有没有搬弄是非？我们有没有散播谣言？我们有没有伤害人的那个名声？有很多事我们在不自觉里面做了出来，无论是蓄意，无论是不自觉，都是上帝不喜悦。我们怎样去做？我们要回来去用神的话语洁净我们，我们要在真理的圣灵带领里面受感来到去悔改，来到去翻翻神的原有轨道里面。如果我们按着祂样式去做，你就会怎样？你一定有丰盛的生命。第二句金句想跟大家看的，就是五章十八节，就是什么呢？祂不要醉酒，酒人使人放荡，乃要被圣灵充满。哇，你说我都不是怎样喝酒的牧师，其实保罗是不是只想讲喝酒呢？保罗想讲的是要我们有节制的生命，而那个节制生命是让你能够被圣灵充满。你没有酒来到令到你妨碍你圣灵充满，但你有没有其他东西令到你自己没有被圣灵充满呢？弟兄姊妹去想一下，有没有一些东西是占据你的心，不是好像刚才诗班带我们唱的诗歌，我的心单单是向你，我心是单单的爱你。我们唱的时候是这样唱，但我们有没有真的将心交给神呢？很多时候我们都在我们情欲里面，我们在肉体里面做一些选择，不是上帝所指示我们的样式去做，我们做了另外一个的方向，以致我们得不到我们丰盛的生命，以致神住在我们中间都发挥不到影响力。弟兄姊妹，保罗要我们再看下去，在以弗所书结束的时候有两节很宝贵的圣经，教我们怎样去预备打仗，属灵征战，穿上全副的军装。其中提到两样东西，第一，拿着圣灵的宝剑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神的道。圣灵的宝剑，圣灵不是入了里面呢就什么都不用读圣经，就圣灵感动你做什么？圣灵是真理的圣灵，是透过你认识上帝的说话，透过上帝的说话来到去感动你做上帝喜悦的事。所以有些人说信耶稣有圣灵在里面，即不用做任何事我都心里感动就做，不是这样。你不是好像将 memory card 那样，你信了主就神话捞了整本 Bible 插入你的脑里面你就有了，你还是要读，你还是要去默想，圣灵就会透过神的话语感动你，就会成为你的宝剑，成为可以跟人家打仗攻击的一个武器。保罗继续讲的时候，他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，多方祷告祈求，并要在此警醒不断。为什么祈祷这么重要？因为祈祷就是一个属灵征战的兵器来的。读经祈祷好像老生常谈，但是你和我有没有按上帝指示的样式去做呢？这幅是我家的图画，一张很简单的梳化椅，旁边是床。我每一天起床呢， 我刷完牙洗完面之后呢，我就坐在这张的梳化度，我称呼他为我的施恩座，不是上帝那个的约柜上的施恩宝座。但是当我坐在这里，我去默想上帝的说话，当我坐在这里去赞美上帝去祈祷的时候，神就令我受感，神就会将他要讲的意念信息跟我讲。我很多时候在这里孕育我的讲章，好多时候我想起弟兄姊妹就在这张施恩宝座里面祈祷，神向我施恩的地方，不是很复杂的事，你每日将你的时间奉献给上帝，来到去安静去读神的说话，听圣灵引导的声音，你一定会有丰盛的生命。这样才是建造上帝圣所的一个基本功。弟兄姊妹，我在这里再一次呼吁大家，如果神要住在你们中间，住在我们中间的时候，我们要怎么做？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节这么说，他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作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你和我都是神想施福的器皿，你和我都是神预备来到行善的一个器皿，是一个流通管子，但是我们必须要自洁脱离卑贱的事。你说我不肯去做，就用自己的意思来到做生活。你用自己的意思去生活的时候，这个圣所怎么去建造得荣美呢？这个圣殿怎么会彰显神的荣耀呢？我们要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。在结束的时候，我再一次问同样的问题，神现在要住在你和我中间。约柜提醒我们，在神面前我们要守约，并且一生要倚靠神的恩典。大家有没有留意约柜幅图画是怎样的？那些尺寸是怎样的？那个约柜的柜身的长阔和施恩座呢，那个长阔是什么？是一模一样的。神摆在约柜里面那两块法板，象征着上帝的公义，上帝的要求。你和我有没有办法守到十诫？都无可能，我们只可以努力跟随神。当我们守不到上帝十诫的时候，当我们犯罪的时候，圣经说神已经设立一位义者中保耶稣基督，成为我们那个赦罪的恩典，赦罪源头。那个施恩座那个盖就是神的恩典遮盖我们的罪。你有多少的软弱，你在神的公义里面来到有多大的差距，神那个的施恩，神的恩典也都有多大来到去遮盖你。弟兄姊妹，约柜提醒我们，我们仍然要守约，但我们是靠着神的恩典来到去守神的诫命，靠着圣灵的引导去提醒你和我。陈设饼的桌更加提醒你和我，神就是那个生命的粮。耶稣基督他就说给我们听，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食。什么意思？神那是那位全供应的东西，我们能够有东西献上，不是因为我们厉害，是神给我们有生命的意识，神给我们有能力，我们才做得到那样东西，生命的粮。所以主耶稣成日怎样教你和我？你们不要忧虑吃什么、喝什么、穿什么，这都是外邦人所求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。神再一次提醒我们，祂是生命的粮的时候，我们专心倚靠祂的时候，我们不会缺少衣食。如果我们行错了路，偏差的时候，我们找够食我才来敬拜你，我找够食才来侍奉你，我们是本末倒置，我们不是将神摆在最优先的位置。金灯台提醒你和我，神是生命之光，耶稣祂来，祂就是世上的光。耶稣祂将福音传过给你和我，拯救了我们，我们就成为世上的光。我们的光有没有照在人前？我们有没有打扫自己干净，让圣灵充满，以致我们真的可以成为一个灯台，为主来到发光？金灯台其实在启示录里面是象征着教会， 教会象征着灯台的意思，就是要照亮这个黑暗的世代，让人看到真理，让人看到什么是真。如果我们自己都不行真理，如果我们都不实践真理的，我们哪里会有光法呢？我只是一种黑暗，让人来去淘汰。弟兄姊妹，我结束的时候，我给大家安静的时间，问你一个问题：如果神要住在你中间，神要住在你和我的心里面，我们怎样去回应呢？我们一起祈祷。亲爱的巴父上帝，赞美感谢你，因为我们越思想我们的不配，越思想我们的罪的时候，我们越是感受到耶稣基督的恩典。我知道我们是要靠主的恩典，主要叫我们不要在罪里面打滚，叫我们真是紧紧跟从你。跟从你的意思就是要没有我们自己的意思，跟从你是要我们灵里受感，要我们心里乐意。神啊，帮助我们，让圣灵来到在我们里面作工，清除我们心里面的杂念障碍，以致我们真真正正可以是被你来到去管理，以致我们真真正正可以成为一个流通的管子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名字祈求，阿门。